各位弟兄姊妹、朋友们，大家晚上好，中秋节快乐。很感谢有这个机会，能够在大家面前做一个简短的自己的一些思考。想说的一点，想分享的一点就是自己就是那个得救的一点经历和得救之后的一些思考和如何与神交流的一点小小的自己的感受吧。其实我觉得我总结自己的得救的经历，我觉得是很顺其自然的，就是按照神的脚步，我觉得一步一步，每一步走得还算比较踏实，一步步走到今天。然后总体来说可以说是波澜不惊，但是当然也有些小小的涟漪在中间。其实跟很多的学生朋友一样，我也是刚毕业不久，然后来这里工作，然后就是2008年来到美国，然后在路易斯安那，在一个南方的一个小的地方，可能，很小的一个城市，可能连路易斯安那很多人都不知道，是吧？在南方，所以很难得来到这里学习之后，在我们那个小小的小城市里面，还有华人教会，有华人朋友，大家在一起的那个侍奉以及主日学，所以当然就有身边神预备了很多身边的人，然后能够带领我们去认识神，去认识神的家教会，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就感受到了兄弟姊妹们的开心快乐，以及在教会中所得到的那种平安，所以当然这种平安我们每个人都想要，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学习圣经跟弟兄姊妹们交流，当然还有平时很多的一起旅游啊，出去玩，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就觉得我愿意接受神作为我的救主，然后将这一辈子奉献，在神的家里，然后过上神想要我们过的这种生活。其实我决志得救在2009年就已经那样了，然后但是受洗大家都知道，也就两三个星期之前的事情，所以这就是我说的中间有很多的小的涟漪，这个东西有很多很多各种各样的不同的原因吧，所以这里也不可能讲都讲，但是总体来觉得心里还是有一些的挣扎呀，或者有一些的各种各样的原因吧，然后所以就一直还没有受洗。然后在我来这里之前，我是3月底来到克利夫兰的，然后在我来之前，实际上我就心里已经做了决定，我要受洗，然后其实也很想来之前在我们路易斯安那里受洗，但是因为时间的原因，很多很多方面，所以就没有弄成。我想这也是应该是神的安排。其实因为一个原因是我们那个地方，我们受洗都是在一个大的教会里面，所以就是他会安排一些日子，因为人也比较多，所以他有时候也把日子安排在一些比较重要的大的那种节日里面，这样大家都觉得很喜庆，也非常好。还有一个原因，我觉得是比较容易记住你受洗的日子，因为我们受洗的日子也是我们的生日，我们是重生，所以我是我们的生日，所以我感觉安排在这样的日子，我觉得我挺喜欢安排在这样的日子里面的，因为我希望这个日子比较好记，能够我记住，我能够记住我的生日。当然了，别人就说，这是你的生日，你怎么能忘记呢？但是确实我就把自己的生日有时候忘记过了，而且不止一次。所以如果能够在一个感恩节啊、圣诞节这样的日子里面能够受洗，我觉得这是非常从我自己的理解的角度来讲是非常非常好的。但是我觉得神的安排他有他的安排，我们是我们的安排。通常有时候情况下，我认为这两者的计划不那么一致。就像我们自己在得救之后，或者没有得救之前，我们自己会有很多的人生的目标，很多方向，有很多想追求的东西。这个追求的东西是我们自己设定的。那么，我觉得神给我们都有一个计划，这个计划跟我们自己设定的计划不那么一样。我们自己想着那个，想着这个，想着要拿 PhD， 想着要出国，想着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想着什么时候要买什么车，要买房，但是往往我认为在我们经历的过程中好像不是那么回事。我们经常也说一句话，人生在世不如意十之八九，对不对？所以说因为我们认为如意那是我们想的，但是神给我们的安排好像不完全是这样子。所以我自己的经历就是，我觉得我来对比，回过头想想对比，他给我安排是最好的。我是想着我来之前受洗，但是不一定我来了这里才受洗。然后我们想着可能在2002年，可能什么什么的，12年或者什么时候就毕业，可能想找到一个什么样的工作，但实际上我们最后 能够找到的不一样。我自己的经历是，我想找到什么和最后我现在能够来的地方和我能够工作的地方，比我自己想的要好，真的，这是，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在这方面想分跟大家想分享一点的。然后还想因为我自己是个学生，刚毕业不久，所以想跟在座的如果是学生朋友，如果你还没有能够得救，还没有能够认识主耶稣，想还没有很好的认识的话，想跟大家分享一点小的经验，就是也许我们在学习这个教会过程中，或者读圣经的过程中，有一个我觉得我也经历过，有一个问题可能就是，你如何感受到神跟你的交流、神的存在、神给你的帮助？我觉得这个通常情况下，我们有的情况下不能够感受到这一点，所以我觉得我的一点小经验就是，这就好比于我们自己通常都按照我们的计划在忙我们的事情，我们在把自己关在房子里面，我们要想着要拿 PhD， 我们要想着要找工作，我们要想着要拿绿卡，所以我们太忙了，这些俗事我们都很多，但是这些事情我们是永远忙不完的，直到我们可能盖棺定论那一天，还有很多很多事情我们都忙不完的，所以不妨请朋友们停下来，静下来，坐在那里思考一下与神的关系，思考一下自己人生的关系。然后我就觉得你会发现，我自己就是发现了，你会发现，实际上，当你把房子里面都搞干净、搞清净之后，你会发现，神其实在外面等你。而且，就算你没有感觉到他在等你，其实上神会敲门的，他在敲你门。所以说他会等你。当你打开门的时候，你会发现，实际上你想清楚这些关系之后，非常舒服，非常。然后当你打开门的时候，神肯定是张开双手拥抱你的。而且当你打开门的时候，我觉得啊，我个人感觉他跟你说的应该不是 trick or treat， 他肯定是张开手拥抱你。然后就像你那个可能出国几年回年没回去，你父母在机场接你一样，那肯定是那种喜悦，我觉得只有你自己去体会，别人很难形容。然后肯定是就给你准备了好的吃的，带到你的房间，什么东西都给你准备好了，被子可能是刚洗的，枕头刚买的，所以肯定是最好的。所以我就觉得有时候我们停下来，不要那么太匆忙，这个世界是我觉得是脚步是越来越快了。我前几天才去纽约，我还跟那里比，哇，那里太快了，大家走得太快了，地铁里太挤了。所以就像我们忙得太久了，停下来想一想，读读圣经。然后还有一个很好的事情，我们来个能够教会生活，有兄弟姊妹的鼓励，这对我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所以相信神，神其实也是相信你能够在任何你的学习工作过程中不要太匆忙，有时候静下来想一想，我觉得会有一番收获。谢谢大家。
大家好，弟兄姊妹们，还有今天新来的朋友们，很高兴见到你们。我现在每一次来聚会都会比上一次更加的喜乐，因真的喜欢回到这个家庭的氛围当中，所以今天想要跟福音朋友们分享一些我信主之后的经历和变化。首先呢，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认为这个世界的起初，你们认为这个世界是从哪里开始的？但是不管你们是认为是 Big Bang Theory 还是什么怎样怎样，不管是哪一种，我相信在背后制造这一切规律的那一位，不管是看得见摸得着他还是看不见摸得着他，一定是存在的。我恳请大家先接受我这个怎么说，就算是强加的观念吧，因为这样会让我接下来的话对你们来讲不会太无聊。对，所以有这样一位神，我现在是在 Oberlin College 读钢琴演奏专业，现在是第三年。我在大一的下学期的时候遇见了这位主。对，那个时候呢好紧张啊。就是主耶稣在我身上这一年半的时间 真的有很多的制作，我自己身在其中的时候我是不知道的，但是回过头去回想一下曾经的那个自己，会觉得完全不认识，而且无法想象没有主的自己是怎么样走过来这1年半的。对，首先呢，我们的术语说是神对我们的制作，那其实就是说，信了主之后的一些变化。首先我是觉得我能够感觉到的，我自己分析自己的这一些变化的话，首先是渐渐的脱离了以自我为中心的这样一个观念。以前我想事情总是以自己为中心，这个其实大家可能都有，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都有同感了，反正就是我是这么觉得的。我比如说我在上一堂钢琴课之后，我的老师给我提了很多意见，然后我就会情绪很 down，然后觉得我付出了那么多的时间努力，却没有得到肯定。或者说我音乐里想表达的东西，其实你根本没有接受到，对，就是总有诸如此类的想法吧，总是我认为怎样怎样，我认为怎样怎样，然后这些观念在我的脑海里成为了我所有负面情绪的来源，它影响了我的判断，我不能够非常，怎么说，非常真实的看清自己所处的这样一个地位，所处的环境，所以在我做一个决定的时候，也会受到自己的这种情绪所影响。在没信主之前，我觉得这是一种文艺青年的表现，然后很沉浸在不屑于其他人对我的意见的那种感觉之中，但是你做久了这样的人，你就会发现你很累。那么，信了主之后，通过读圣经啊，来主日聚会啊，跟姊妹们住在一起，还有读圣经，那个就是听弟兄们的分享，给了我很多灵感。这些灵感，从神的角度来说，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就进来了。他之所以能进来，一定是神认为在一个对的时间，然后你的状态也是对的，他就把这个想法放在了你的里面。这些突然进到我脑子里面的这些灵感，给了我非常大的帮助。他首先告诉我要冷静下来，其次他用一种神的角度来告诉我现在的处境是怎样。比如说现在我在上一堂钢琴课，如果我的老师在对我说这样的，在对我有一些建议和批评的话，我会觉得，我会去想，他说这个话绝对不是为了要 blame 我，而是他真的想要帮助我。那么我可以在这个之中学到什么？我觉得，认识了主之后，我的学习能力比以前变强了，就是好像能够接受别人对我的一些意见。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可贵的，因为我自己想要尝试这么做，其实做不来，这是一部分。那么第二部分呢，就是我不再为别人而活。以前我非常在意别人的眼光，我也追求别人追求的东西。我当然也是建立在第一点的基础上啊，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情况，所以我不知道我需要的是什么，我不知道我真正喜欢的是什么，我真正需要的是什么。所以在这个前提之下，我做的很多事情是在为着别人的目标而做。别人的目标有很多，有很成功的事业，然后有很好的人际关系，或者跟导师相处很好，然后家庭很和睦等等。这些都占据了我的心，然后我在为之付出努力的时候，我会觉得非常非常的累，而且事情通常会越变越糟。那么，直到认识了神之后，圣经上说，神看我们每一位都是完美的，都是最美好的。当时我还不理解， 但是经过了这一年半，我就渐渐的感觉到，渐渐的接受了这个观念，渐渐的就真的知道神是这么想的。这个想法也改变了我很多。对，怎么说呢？这位神，对，这位神对我的改变非常大。他，不好意思，我刚才第二点是什么？是说到，对，我不为别人活，对，不好意思，因为我太紧张了，因为今天我本来以为是很多人要一起见证，结果突然说只有2位，然后我就太紧张了，对，我不为别人而活，好，就是这一点，对，因为OK，我找到我的思路了，就是这样，我遇到了神之后，我发现有一个更长远的目标，因为之前的那些目标，比如说你的专业很好，你的学习很好等等的，你发现他们很短暂，有的你短时间内你就突破了，有的你发现很难突破等等的，就是说给你带来一些困扰，但是遇到了神之后，你知道了一个更有一个永恒的一个目标。这个目标，它不像是地上的一切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你得到了，总有一天你会失去。但是天上有那么一位神，是这样的看重你，他希望你可以来追求他，他希望你可以像他的模样一样。我每次想到这个，我就会觉得特别的开心，特别的感动。我们总是很难以相信一个看不见的东西，而愿意去相信一个能看得见的东西，这是我们的问题。但是我也这是我的问题。但是我认为我们不必要像原来那样活得那么窝囊，我们大可以放开一点。真的，你如果真的摸到了这一位主，你会知道他比世界上所有的东西都更值得你去拥有。太棒了，我找回我的思路了。简短一些，最后一点是，对，在这一年半的过程中，我发现我真的是需要神，必须要信靠神。这一点怎么说呢？我就像上周主日的那个聚会中讲到的信息中的雅各一样，我总是祷告完了之后就开始盘算自己的各种计划，有自己各种的想法，然后却还以为自己很属灵。有这些想法，在很大的程度上阻碍了神在我身上的制作。我们总觉得自己认为的某一条路是对的，但是主耶稣他创造了你，首先大家都接受了那个观点吧，就是说这有一位神，他创造了你，他知道你的一切，他在时间之外，他知道你的一生，他所做的每一个决定可能不会让你舒服，那是因为他做的那个决定会让你身边所有的人，乃至全世界的人，他每一个决定都是为着所有的人做的，是为着所有人的益处做的，而同时你也在其中，所以他可能跟你自己所认为的那个决定并不一样，但是他一定比你那个决定更好。这个认定很大程度的帮助了我更加的信靠神。我这段时间经历了很多事情，比如说我跟我家人的关系一直不是很好，然后我家人。3代人之间关系也不是很好，然后我曾经在中间，左右为难，我非常希望在中间可以调整他们之间的关系，我做了各种各样的尝试，但是事情总是越变越糟，他们就是anyway，就是我觉得吧，因为通过了前面2点神在我身上的制作，他改变了我这个人。他改变了我作为一个孙女应该做的事情， 他改变了我作为一个女儿应该做的事情。在我这一切都改变之后，我就发现我们的关系瞬间就和睦了，真的不知不觉就好了。我的爷爷奶奶在今年夏天就信主了，已经受洗了。他们一位74岁，一位70岁，其实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而且我的家庭是军人家庭，我的爸爸、我的爷爷他们都是当兵的一辈子，所以也很感谢主，我觉得这个很不容易。是神在中间做了这一位和睦者，他是真的来做和睦的这一位人。我最开始给我爷爷奶奶传福音的时候，当时我也才刚信主不久，我也不知道怎么样跟他们交流。属灵方面的信息，我也自己也比较浅，但是就是跟他们每天读经，每天读经，然后把我知道的听到的一些信息传达给他们。半年之后，他们就主动说要信主，要受浸，这个真的很鼓励我。我真的是没有想到事情会发展得这么好。那我跟我妈妈的关系也是，在很多年不联系的情况下，突然她就来，见证了我的受浸，然后我们的关系在那之后就变得非常的甜美，我跟我的父亲虽然他还没有信主，但是我跟他现在非常有话聊，我们会交流很多事情，以前我们都是可能不会讲很多话。所以，我真的这些都要感谢神，是神来做的。我在之中真的不清楚我怎么做到的，所以说这根本就不是我做到的，这就是神做到的。那包括我跟姊妹们住在一起的这段时间，我们所有的说过的话加在一起，80%应该都是在吵架，但是日子却越过越甜蜜，却越过越亲近，这也是。很蒙神的怜悯，我总觉得，就是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有磕碰是非常正常的，没有磕碰是不可能的，而且那些磕碰，也许才会是最真实的东西。我回过头来看我们之前的那些吵架，我真的很珍惜那一些经历。我想跟在座的福音朋友们说，你们今天能到这里来，我们大家都非常开心。希望你们在这里可以好好享受这个聚会，好好去感受跟身边的人的交流，跟就是大家在一起的这种感觉。请你记住它，而且好好的去体会它。我相信它对你是非常，至少神把你今天放在这里，他对你是有一个恩赐的。我希望，对，就是我希望你们在享受这个聚会的同时，也去思考一下，如何遇见这位神吧。如果你们相信这个世界总有一个主宰，如果你曾经也被美丽的景色震撼过，或者被人与人之间的感情震撼过，总有震撼过你的东西。你可以创造那些东西吗？你不可以。谁能创造它呢？就是这位神。我信了主之后，越来越觉得，越来越认识到自己有很多的弱点。比如说，我很自私。我在与姊妹之间相处的时候，当我的利益与大家的利益相冲突的时候，可能我的利益会放在前面。然后，或者是，总之就是我有非常非常多的缺点，我不太想跟大家一一列举了，但是有缺点不要紧，请你们面对它。我觉得我们现在还这么年轻，我们这一代人，应该活得有骨气一点，不要担心别人的眼光，也不要担心别人的评价。同时，你也要警醒，知道自己有哪些缺点，也不要为此被打击到。你要知道，去向往那些更美好的东西。你可以做不到，你可以不是不是不会变，你可以不变成圣人，但是你要去向往那些。当你向往那些的时候，神离你就更近一步了。 我真的，希望大家都能够敞开你们的心，真诚地面对这位主宰世界的主。对，谢谢。